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四个月前，日本爆出了一条新闻，说是封印着九尾狐的杀生石突然碎了。九尾狐这可是非常厉害的妖怪啊！据说800多年前，日本120,000大军围攻九尾狐，最终是靠鉴真和尚留下来的法剑才将它彻底封印，变成了杀生石。这个故事我们原来分享过。现在杀生石破了，而鉴真和尚的名字呢，也突然被网友们想了起来。这是一个在盛唐时期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在日本传说中，他不仅精通佛法，还能降妖除魔，和我们课本里那个一带而过的形象完全不同。所以鉴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60多年前，有一个叫做井上镜的日本学者帮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鉴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公元748年，十月的海水格外冰冷，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海船已经在曙峰山下停了一个月，这大概是舟山附近的一座孤岛吧。这天清晨，朝霞照了过来，日本僧人普照走出了船舱，大和尚鉴真也站在船头。鉴真说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官人，一个穿着红衣服，两个穿着绿衣服，站在岸上和我们告别，想必这是护国神官在为我们送行，这次渡海一定能够成功。果然没过多久就起风了，但船家却好像在嘀咕，奇了怪了，十月里都是逆风，怎么突然吹起了南风？不管了，风是往北吹的，不是正好去日本吗？船家决定起航，到了中午已经看不见陆地了，鉴真一行闯入了东海，也就闯入了地狱之门。东海为什么是地狱之门？因为想当年日本第一批遣唐使抵达长安，唐太宗一高兴就跟身边的新州刺史说，你也替朕去送一趟日本人吧，被皇帝钦点肥差，刺史恨不得明天就走啊。但看看日本大使，他好像欲言又止，有什么非常难办的事情一样。果然直到2年以后，刺史才返回长安，4艘海船出发，500多人，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他在大海上漂了好几个月，回来以后就说自己在东海上见到了地狱之门，门上有翠绿色的烟火，门里传来古风炉燃烧的声音，钢铁捶打的声音，还有各种活人嚎叫的声音。刺史讲的大家头皮发麻，从那以后唐朝就再也没有送日本人回国的习惯了。而日本那边呢，200多年来也只派出过16次遣唐使，每次4艘海船能到1艘就算成功，而4艘全到的200多年前只有2次，这就是恐怖的地狱之门。而鉴真的船只呢，不到遣唐使大船的一半大小，却这样闯了进去。一下午风平浪静，但到了黄昏的时候，海风突然变得越来越急，眼看着海水变成了墨汁一样的颜色，脚下的海潮也变成了巨浪，船只一会儿被掀到山顶，一会儿又被扔下谷底，载着70多人的海船不过是一片木头而已。船里的人又慌又晕，大和尚祥彦坐在最前头，领着大家一起唱念观音经，诵经声被海浪声掩盖，还能听见船家吼叫的声音，他在说船都要沉了还要经书干什么，赶快把货物全部扔掉。再看那边，原来日本僧人普照正死死地护住装经书的箱子，箱子上摆放着战香笼，船家想要先扔香笼再扔经书，但就在这个时候了，狂风暴雨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不准扔。那声音分明是从漆黑的夜空中传来的，不准扔又是第二声，船家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一样，连同香笼一起滚倒在船舱里面。到了午夜，风浪还没有减弱，但船家却说不必怕了，你们看船头有2个巨人武士，船尾也有2个，而僧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船家指的地方分明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但想到鉴真师傅的那个梦，也算是安心了。船只就这样在狂风中漂泊，而鉴真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呢？时间回到15年前，日本奈良的圆心寺，老和尚龙尊把2个被选中的弟子叫到了庭院当中，一个叫做荣瑞，一个叫做普照。荣瑞身材魁梧，懒得刮胡子，看上去像一个40来岁的武士，但事实上只有30岁。普照长得瘦小，比荣瑞小2岁，那就去吧。 荣瑞几乎用一种不屑的口吻答应了下来，而普照则支支吾吾，还问了一句去唐国要学什么。老和尚说学戒律，再请一位传戒师来日本实行戒律。原来100多年前圣德皇太子在日本推崇佛教，搞了一个17条宪法，等于就变相规定了当和尚不用交税，于是老百姓们纷纷出家，自己把头一剃就算是皈依了。这样100多年下来呢，日本的僧人吃肉喝酒赌博斗殴放高利贷那是样样精通，朝廷根本管不住，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完。所以日本当时急需从中国请一位精通戒律的高僧来日本帮他们整顿宗教事务。因此呢，荣瑞和普照就被选中了，带着这项任务坐上了遣唐使的大船。这里补充一点，本来遣唐使之前还有五波遣水使，他们走的是北线，通过对马海峡、朝鲜半岛、山东半岛一路蛙跳过来，成功率几乎是100%。但唐朝的时候呢，新罗国崛起就阻断了这条北线，于是荣瑞他们呢就只能勇闯南线。4艘海船又只到了2艘。接下来到达唐朝以后，大胡子荣瑞善于结交，小个子普照心思缜密，他俩就大胡子带着小个子结识了很多大唐名流，有李白、王维这种中国人，也有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这样的日本人。而这当中呢，普照还认识了一个日本留学生，叫做夜行。普照说自己见过豪放的阿倍仲麻吕，见过自信的吉备、真备，也见过被玄宗皇帝赐3匹紫衣袈裟的日本僧玄访，他们脸上都写着唐人的大气。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和他们仨同船来到中国的夜行，30多年来脸上竟然依旧是一副土包子模样。他既没有周游盛唐的风景，也没有结交过任何一个大唐名流，只顾着埋头抄写经书，实在是土气。最开始普照都有点为这样的同胞感到害臊，但后来普照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像夜行。这是为什么呢？故事大概还要从普照第一次见到鉴真的时候说起。普照第一次拜见鉴真已经是他来唐国的10年以后。这天他和荣瑞趴在扬州大明寺佛经堂的地板上，鉴真带着30来个弟子坐在上座。当时鉴真55岁，高大如山，普照觉得就像看到了日本故国的武士一样，绝想不到这样一具身躯里竟然是一位名扬南方的大和尚。接着荣瑞跪坐起来，开始说明来意，并表示希望邀请大和尚东渡日本。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提出这么唐突的要求？大胡子荣瑞不是善于结交吗？这样邀请大师恐怕不太礼貌吧。其实荣瑞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大概在2个月前，他在长安结识了一位精通戒律的高僧，叫做道行。当时荣瑞就想邀请道行东渡日本，但道行听了直摇头，说自己不过是一粒沙，要请大和尚就要请像鉴真那样的人物。鉴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显然像荣瑞这种留学生恐怕是连见上一面都高攀不起，更别说邀请他东渡了。荣瑞以为道行这是在推辞自己，但道行却紧接着说鉴真是自己的师父，师父乐于传法，邀请的事儿就由自己来引荐。同时在带着荣瑞、普照去见师父之前呢，道行还帮这两个日本僧人办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当时唐朝实施严格的禁海措施，除了遣唐使回国的船只，其他的民间船一律不准出海，抓住按叛国罪论处。所以荣瑞和普照的任务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不仅要找到一位愿意去日本的高僧，还必须事先买通朝廷，再同时准备好一艘海船用来偷渡，以至于10年以来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但道行一出场呢，立刻把这两个问题都给解决了。他先是推荐了自己的师父鉴真，然后又帮荣瑞去疏通朝廷。原来道行是李林中的家僧，李林中又是大权臣李林甫的哥哥，当时也在朝廷里做官，权力也很大。于是李林中就给荣瑞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们就对外声称朝廷派你们去台州出差，但是台州陆路不通，所以要走海路。出海以后呢，如果顺风你们就偷渡日本，如果不幸被冲回大陆，那你们就用出差的文件来证明身份。 说着，李林中就写了两份公文，一份是出差证明，一份是给扬州仓曹参军的命令，让他建造海船，供荣瑞一行出海使用。这个道行真是太给力了。而这一会儿在佛堂上直接提出邀请，这也是道行的主意。果然，大和尚鉴真听完荣瑞普照的邀请，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禅宗二祖慧思禅师圆寂后托生倭国王子，佛法兴隆，又听说日本国藏污王子尊敬佛法，造了1000件袈裟，上面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看来日本是有缘的国度啊。第二句话是问，你们这些在座的弟子当中有谁愿意去日本传法？弟子们当然知道渡海的风险，一时之间佛堂里安静的可怕。过了好久，大弟子祥燕才说，师父太危险了，我听说100个人渡海只有1个人可以存活，另外涅盘经上不也说不得人身，如何能学习佛法？不生在中国如何能遇见佛法？祥燕说完，所有的弟子都低下了头，气氛尴尬的可怕。但就在这个时候了，普照却听见大和尚说了第三句话，为了传法还在乎生命吗？既然你们都不去，那我去好了。不一会儿又听见大弟子祥燕说，师父要去，我也一定跟随。然后鉴真开始叫弟子的名字，叫了21个就不再叫了。于是鉴真与21名弟子东渡日本的事情就这样在半个时辰以内决定了下来。第一次渡海进展得非常顺利，仓曹参军在看到李林中的公文以后干活非常卖力，海船很快就准备好了。与此同时呢，干粮、法器、经书也都在寺院里悄悄准备妥当。但不巧，第二年春天，海上开始闹海盗了。于是道行就跟大家琢磨说，现在形势有点紧张啊，我们有必要缩减出海人员。我看像如海那几个学问浅的人就不要让他们去了吧。结果没想到道行一回头，如海正站在后面听着了。如海是个高丽僧人，一听就怒了，跑到官府去诬告，说那个叫道行的僧人最近在勾结海盗，还在寺院里藏了很多干粮。官府立刻缉拿道行，又搜查寺院，果然发现了很多干粮，还正好抓住了偷运粮草的日本僧人普照，还从水池子里逮到了一个会忍术的日本间谍，当时他仰卧在水池里面归西隐藏。再一审问呢，这个人正是日本僧人荣瑞。这是证据确凿了，道行、荣瑞和普照被关进大牢。不得已，道行只能把李林中准备的公文提前拿出来使用，说自己建造海船准备粮食是为了去台州出差。官府还把仓曹参军叫过来对质，果然属实，又去长安鸿胪寺核实了荣瑞、普照的身份，也的确是日本留学生，看来是抓错人了。然后重审案件，官府就把诬告的如海打了60万字遣送回高丽。虽然荣瑞、普照被无罪释放，但这前前后后已经被关押了4个月，官府还没收了海船，于是第一次渡海计划就这样失败了。出狱以后，荣瑞、普照又来见鉴真，但没想到鉴真早有准备，已经通过自己的关系从岭南到柴房使那里买了一艘海船。接着鉴真让荣瑞、普照重新准备粮草，又让道行、荣燕等人整理经书法器，大部队做好准备，随时东渡。这期间呢，老僧人夜行也赶了过来，还带着他那几十箱手抄本，他想把这些经书运回日本。很快一切准备完毕，但就在出发前的最后会议上，夜行却说自己不愿意与鉴真同船，要求退出。荣瑞和普照追问他为什么，他只是沉默不语。然后时间到了公元743年12月的某一天，第二次渡海开始。起锚前，普照又问夜行为什么不上船，夜行也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万一海上遇险，大家肯定都会去救大和尚鉴真，没人会去救他那些经书，所以只要鉴真在船上，他那些珍贵的经卷就一定不能上船。普照想想，这些经卷是夜行抄了30年的心血，确实对他来说太珍贵了，一时也竟然无法反驳。上船以后，普照又把夜行的话告诉荣瑞，荣瑞也想了想说，鉴真和尚重要，夜行的经卷也重要，如果真的是为了故国日本，那夜行的做法没错，这么珍贵的两样东西必须得分开放在两条船上啊。 果然叶贤的预感没错，启航以后还没走出长江，在江苏太仓船只就被礁石击穿了底板，船舱进水，所有人不得不在沙洲上靠岸修船。当时是一月，海水的冰冷可想而知。修好船以后再出海，风浪直接把他们拍到了今天的马鞍列岛，又是靠岸修船等顺风。等了一个多月以后，好不容易来顺风了，但仅仅航行到今天的渠山列岛那一带，海船就不堪重负，触礁断成了两截，很多粮草金券法器都被海浪冲走了，一船人一共185人被困在孤岛上。这当中除了僧人船工以外，还有85个是各种工匠。所以鉴真东渡和玄奘西游是真的不一样啊！玄奘是一个人偷渡，而鉴真呢是带着一家上市公司偷渡，难度可想而知。就这样185人在荒岛上断粮五天以后，被巡防海岸的官兵发现，救回了宁波，安置在宁波阿育王寺当中，第二次渡海失败。宁波佛法昌盛，鉴真在这里备受尊敬，于是他就将计就计，很快又制定了一个新的渡海计划，那就是表面上鉴真在阿育王寺不断的举行法会，让弟子们忙得团团转，而暗地里呢，又让荣瑞一行人开始准备海船和物资，准备从宁波伺机出海。结果没想到鉴真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一下子杭州、湖州、宣州各个地方的僧团信众都来了，人多口杂，到了第二年事情竟然败露了。荣瑞被宁波僧团举报，说这个日本妖僧诱骗大和尚鉴真东渡日本，县尉不敢怠慢，立刻逮捕荣瑞，还用枷锁锁住，要押送长安去审判。但荣瑞真的是不简单呐、他走到杭州的时候得了重病，吃了好久都治不好，押送的人眼看着他已经断气了，就把他给放了。而事实上呢，荣瑞又在用忍术装死，被放掉以后就悄悄从杭州逃回了宁波。看到荣瑞归来，鉴真很高兴，于是立即又制定了第四次渡海计划。这次他让几个贴身弟子先去福州，在那边重新摆船准备粮草，然后自己再带着大部队前往福州，从那边出海。计划实施得很顺利，不久以后鉴真的大部队就拜别阿育王寺，朝着福州出发。但走到接近温州的时候呢，突然有个采访使拦住了他们。采访使说，大和尚，您扬州的弟子林佑很担心您的安危啊，已经向官府报案，现在各州县都在找您，您就跟我们回去吧。就这样，第四次渡海计划也破产了。回到扬州以后，鉴真还被特殊照顾，淮南道采访使要求市里的三纲负责监视鉴真，禁止他再出国。那个叫做林佑的弟子呢，则每天站在鉴真门口谢罪，从晚上八点一直站到凌晨四点，站了60天，鉴真才原谅了他。经过这么多事儿，鉴真再也没有提过出海的事情了。荣瑞和普照一时也摸不着鉴真的想法，住了几个月以后，他俩就来向鉴真告别。鉴真沉吟了一阵子以后说，也好，但你们俩可以随时再来。好一句随时再来，荣瑞普照立刻就懂了，大和尚这是想用时间冲淡一切，当人们不再把鉴真和东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再回来的时候。4年以后，风头渐渐过去了，荣瑞普照再次回到扬州，见到了鉴真。大和尚没有多话，再次拿出巨款，让他们按照第二次渡海的规格，重新置办海船物资，还有金券和法器。这一次的地下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荣瑞在星河准备了一艘快船。星河是古代瓜州通往长江的一条秘密水道，官府在这里的看管并不严密。事情筹备到九成的时候呢，普照又去找叶行，提出先带走一部分他的金券。叶行笑而不语，普照又磨了3天，叶行始终不答应。但就在临走前呢，叶行叫出了普照，他坐在堆满金券的房间里面说，太迟了，金券也好，金典也好，现在日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一字不误的抄写本啊。你说的有道理，先运一批回国风险会更小。然后叶行把两口装满金券的箱子托付给了普照，又说，箱子交给你，只因为你昨天晚上说过，万一海船遇难不得不抛弃货物的时候，你本人愿意代替金书跳海。 夜行的话像是托付又像是威胁。这次出海是第五次渡海计划，故事就接上了我们最开始的那场风暴。当船家想要丢弃箱子的时候，普照为什么会死死地护住金卷？因为那正是夜行的嘱托啊。回到东海上的那场风暴，大海平静下来以后呢，船只已经彻底失去了方向。船家说似乎在往日本相反的方向漂流，但这个时候谁也不再奢求能到达日本了，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能平安登陆就好。船只漂了三天，漂过了蛇海，海面上布满着密密麻麻的长蛇，闪着各种颜色，小的一两米，大的三四米。又漂了三天，漂过了飞鱼海，手肘大小的飞鱼跃出海面，几乎把整个天空铺满。接着是飞鸟海，和人一样大的飞鸟纷纷降落到船只上，船只都快要沉了。而如果你去推这些大鸟了，他们不但不下船，还会反过来啄你。僧人们每天都只在中午之前吃一顿饭，普照分给大家几粒生米，大家就细细咀嚼，算是一天的伙食。船上已经断水了，有僧人实在渴得忍不住，就去喝海水，但喝完海水以后很快就会腹胀的要死，所有人都快熬不住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海面当中突然出现了四条金色的鱼。荣瑞说这和自己梦境当中的景象类似，快下雨了，大家准备好锅碗瓢盆。果然第二天午后，大雨连下了两天，所有人这才算喝饱了。到了第三天，又有四条白色的鱼在船边打转，白鱼带着他们到了一座荒岛，荒岛上有一个小湖泊。僧人们补充完水源以后呢，第二天却发现湖泊已经不见了。继续起航漂流，从十月份漂到了十一月，看到前面有一座大岛，岛上竟然还盛开着鲜花，简直和夏天一样。僧人们正准备让船只靠岸，但突然遇到了四个唐人。唐人说赶紧回来，那座岛上有食人族。到了夜晚的时候，这四个唐人才带着他们悄悄靠岸。果然僧人们看见一个野人披发带刀，血红色的眼睛正盯着他们。那四个唐人示意大家镇定，然后拿出食物扔过去，野人捡起食物就离开了。在食人岛上又补充了一些物资，四个唐人也不敢停留，催促大家连夜离开。接着在这四个人的引导下呢，又航行了三天，终于登岸。上岸一看，原来是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被显泰夫人的后裔实际控制，虽然他们也接受唐朝的郡县制管理，但从鉴真的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海南岛上的领主都是相当独立的，他们都姓冯，都是显泰夫人的后裔。如果往上刨，他们可能是从山海经的时代就开始航海的羽人后裔。至于这个显泰夫人的故事，我们后面有机会再专门说。总之鉴真眼前的海南岛是相当富裕的，而且是国际化的海港。三亚的港口里堆满了南洋各国的特产，万宁的城市外有波斯村，房屋一片连一片，南北要走三天，东西要走五天。这里的领主叫做冯若芳，他招待鉴真是把价比黄金的乳头香当作蜡烛来烧的，一烧就是100多斤，各种财宝堆积如山。到了海口，这里的领主给鉴真准备的见面礼就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鉴真在海南岛上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又经过桂林前往广州，因为荣瑞说广州可能有去日本的便船。就在走到肇庆的时候，荣瑞去世了，鉴真悲痛的大哭。第二天僧人把荣瑞的遗体安葬在龙兴寺后面的山岗上，由普照先撒上了第一把土，然后是鉴真、祥彦、司托以及等等弟子。大和尚一夜之间老了很多，事实上这个时候鉴真也已经62岁了。到了广州以后，鉴真看到珠江里停满了婆罗门船、波斯船、昆仑船，每一艘船都是吃水20-30米深，这可都是一等一的海船呢、有去狮子国的，有去大石国的，还有去唐古国的，又有白蛮、赤蛮各种肤色的船工，但偏偏没有一艘船是去日本的。各种肤色的船工们也都没有听说过日本国的名字。这期间鉴真不知道是真想还是假装，甚至对外宣称自己要去天竺国求法，但很可能他是在试探当地官员的反应。果然柴房时还是让人监视鉴真， 不准他出国，看来广州也走不了了。于是鉴真一行离开广州，继续北上。走到江西吉安的时候，大弟子响彦突然问师陀：“大和尚睡了吗？”师陀是鉴真的贴身弟子，他说：“睡着了。”响彦说：“我恐怕不行了，想和师父告别。”师陀叫醒大和尚，鉴真默默地起身，拿着垫子给响彦依靠。响彦轻轻地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话了。荣瑞响彦接连去世，大和尚自己的眼病也一天比一天加重，几乎就到了失明的状态。不久以后呢，普照也来告辞。经历了这么多变故，他觉得东渡日本的愿望已经破灭了，但鉴真却拉着他的手说：“为了戒律，我发愿渡海，不到日本绝不放弃。”辞别鉴真以后，普照去找夜行，他似乎只有夜行这一个朋友，因为他觉得夜行很像鉴真，那都是同样的执着啊。普照跟夜行说自己终究没用生命保护好你的经书，但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帮你一字一字的抄回来。然后普照就变得越来越像夜行，把自己关在经堂里不停的抄啊抄。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普照已经年过四十，而鉴真已经是65岁的老人。他们这一生还有东渡的机会吗？好消息突然就来了，公元753年，终于有遣唐使的船只来到了中国。大使叫做藤原清和，他在阿倍仲麻吕的帮助下，本来和朝廷都已经谈好了可以带鉴真回国，但临到面圣的时候呢，玄宗皇帝突然提出道士也好啊，你们同时也带一个道士回去吧。藤原清和拒绝了皇帝的要求，皇帝笑了笑，表面上一言不发，但所有人都懂鉴真想要走恐怕只能再次偷渡了。同时扬州当局也在江面上布置了巡防船只，严密监视鉴真的动向。这个时候是日本国的副使提出让鉴真坐自己的第二船，这样即使被朝廷追究也与大使和日本国无关，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就这样鉴真带上各种法器经卷，悄悄潜入了副使的船只，开始第6次渡海。这个时候普照也帮夜行把经书补抄完毕，夜行也带着他那几十箱手抄经坐上了大使的首船，和阿倍仲麻吕坐在一起，就像40年前他俩一同来中国的时候一样。突然普照发现夜行脸上那种纠结不清的神情消失了，眉宇间流露出来的自信和阿倍仲麻吕一样。普照登上了鉴真的第二船，后面的两艘船是吉备真备在殿后。出发以后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在大陆沿岸等待顺风。每次靠岸，夜行总是不跟其他人一样上岸浏览，一个人坐在他那堆经卷当中。普照望着日暮当中的夜行，不禁的担心他什么都不会，归国以后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命运呢。夜行就像看透了普照的心思一样，突然滔滔不绝地说：“我的经书一旦踏上日本，就会自己走起来，抛弃他走向各地，许多的僧侣会读他们抄他们学他们，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诲才会真正的传播到各地。”接着夜行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样，继续说：“阿弥陀佛之前内证撒花象征25菩萨在日本是菊花和茶花，象征5如来掉下5夜饭，还有等等等等。”夜行就像一口气要把30多年来没说的话全部说完一样，而普照听着也不知道是惊是喜。再次请后，4艘船闯入东海，也就闯入了地狱之门，然后彼此思念。后来只有鉴真的第二船和吉备真备的第三船抵达日本。很久以后普照才得到消息，第一船遇难漂流到了越南，被土人袭击，生还者名单当中并没有夜行。来到日本，天皇用鲜花瓣和无数僧众的头顶迎接鉴真，这是佛教最高的礼仪。从港口到京城400多公里，鉴真大师的脚上不染一丝尘土。天皇赐鉴真传灯法师称号，这也是来自古印度的典故，叫做一灯传万灯。接着天皇登台，以鉴真为师，受菩萨戒， 皇后、太后、诸皇子也都依次登台受戒。有日本僧人不满，他们认为鉴真以37正受戒，等于只有鉴真才能审批日本僧人的身份，这不符合教义。他们信心十足，要用古印度辩经的方式来击败鉴真。当然，就像我们玄奘故事里说过的一样，古印度辩经也决生死。这天，奈良福兴寺维摩堂，学者、官员、僧众上百人挤满了房间。那边是日本真言宗的显景法师，法师真真有名，真言宗又以掌握大量艰涩的密宗经典而闻名。这边是大和尚鉴真，鉴真生前坐着普照，辩论用日语进行。开始不久，显景就抛出《赞茶经》当中的论据，普照则以瑜伽论诀别分来做应答，然后再提出反问，显景无法作答。普照再问，显景身后的九位法师也都无人应答，堂内安静到了极点。普照像一个武士一样端坐，像是当年那个高大的荣瑞又回来了一样。辩论结束，鉴真示意不必制裁，然后显景等80多个僧人放弃了旧戒，遵从新戒。后来显景还继任了鉴真大僧都的官职，相当于管理全国宗教事务的总长官。几年以后呢，天皇再赐给鉴真一块亲王宅地，供鉴真营造寺院。这座寺院就是今天的唐招提寺，由鉴真当年带去的唐朝工匠设计，是目前世界上存世不多的唐代建筑之一，也是日本国宝。在招提寺快要完工的时候呢，普照想起了长安九街十二渠，路边有榆树，当年在树下初见夜星，他满脸土包之气，和盛唐的风景格格不入。而今天呢，普照打算在招提寺内也种满榆树，一棵一棵的亲手种植，就像当年一字一句抄写经书的夜星一样。第二年，遣渤海国使来拜访普照，说渤海国有一个老僧人，让自己把这两口大箱子转交给普照，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普照拆开箱子，原来是一对螭尾之虻，这是寺庙顶端的装饰，传说是大海中鲸鱼的尾巴，可以用来镇压火邪，防止火灾。但是谁会送这么奇怪的礼物呢？也许是夜行吧。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很多现代建筑纷纷倒塌，而1200岁的唐招提寺金堂却屹立不倒。到了2000年，日本官方决定维修这座金堂，维修方法特别大胆，就像我们前面节目里说过的一样，中国古建筑都是一个骑在地平上的巨型手办，所以唐招提寺也不例外。因此日本人就决定把唐招提寺的金堂全部拆掉，然后重新组装。拆下来以后才发现，房顶上那两只螭尾之虻，有一只真的是1200多年前的古董。唐招提寺当中还有一尊1200岁的古董，那就是鉴真大和尚的干漆像，这是鉴真作画时候的样子。史书上记载，鉴真在日本传法10年以后，在76岁这年便向西方作画，作画后3天头顶还有温度。这期间众弟子就按照鉴真的模样制作了这具干漆像，1200多年来它一直是日本的国宝。1980年4月，这尊干漆像代表着鉴真在阔别中国1227年以后重新回到扬州。当时有人说，一灯传万灯，不是光明战胜的黑暗，而是光明点亮的黑暗，包容的黑暗，就像爱与恨的关系一样。而传灯法师鉴真就是那个用一生的执着点燃黑暗的第一盏灯。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鉴真作画那干漆像会不会真的是他的肉身呢？